箴言第一至第五章。箴言第一章，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箴言的第一章。前六节可以算是整本书的前言，就像一般作者常在著作里写的那个序言。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刚刚接掌他父亲大卫的宝座，以色列国到达了他荣耀和权势的顶峰，他是世界当时最强的国家之一，神大大的祝福他。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神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因此所罗门向主祷告说，求你赐我聪明智慧，我好在这民面前出入。主对所罗门说，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只求聪明智慧。我必赐你聪明智慧，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于是经文说，神就赐给所罗门聪明和智慧。不幸的是，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并没有遵从他自己在前八章写给他儿子的指示，那似乎是写给或者是指定要给我的儿子的，但是他自己呢却没有行出自己的劝导。在他写的传道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没有按智慧行事，得到了悲惨的下场，似乎拥有了一切却又一无所有，拥有任何人想要的东西，却感叹生命的空虚和无奈，因为他没有行在智慧里。读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谈论到这一点。所罗门他是个多产作家，他写了许多赞美诗歌，又写了箴言3000，还写过关于生物动物等许多不同领域里的书。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听他的智慧，听他谈论植物动物等等事情的奥妙。大卫儿子以色列的君王所罗门写的是这些箴言的目的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大部分箴言都让人记忆深刻，以对比鲜明、形象生动以及比较的方式表达出来，便于人记忆。箴言的目的是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作者呢，先提出最重要的箴言，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是开端，开端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中心或者总括。换句话说呢，敬畏耶和华是一切智慧的总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总括。在第九章，作者呢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他好像呢在说同样的事。其实呢不然，九章十节里的开端一词呢用的是不同的希伯来文，意思呢就是开始，指的是智慧的第一步。因此呢，敬畏耶和华不单是第一步，也是全部。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请看第八章的13节。敬畏耶和华就是恨罪恶，这是真正的开始，智慧的第一步以及全部，就是恨罪恶。反观来说，就是恨罪恶呢，是通向智慧的第一步。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宽容的时代，不幸的是我们容忍的程度啊，高得太过头了。今天我们真正缺乏的呢，就是恨罪恶。有人教导我们说，不可恨任何事，因此呢，恨这个字眼呢，就成了不能接受的字眼。心中有恨的人，被视为是另类。我们变得要接受每一个人。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样呢，对罪的容忍就会被发展出来了。邪恶呢，总想被人容忍，总想要人让步，并且呢，能够接受它。智慧的第一步和其总括就是要恨罪恶，因为神恨罪恶。如果要和神相交，就必须要恨罪恶。如果要和神进行真正的团契，就不能宽容自己生命中的罪。因此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总括。但是愚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整个第一部分箴言呢，都是写给我儿的。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邪恶一周又一周不断地引诱我们，但是不可随从他的引诱。罪人引诱你，也不可跟从他。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当然这些人真正的是盗贼之流。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这里呢，有一条很有意思的箴言，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放在这里。作者说，他们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抓鸟的时候啊，如果将网罗射在他们的眼前，就不会起作用，因为他们不会上当。但是恶人呢，却会直接的撞上来。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智慧在街市上狂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从第20节起呢，作者开始谈论智慧。他把智慧呢拟人化，将他呢变成一个真人。有些人说呢，可以将他看作是神或者是耶稣基督。但是呢，当我们进一步讨论智慧的拟人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样做呢有一定的危险。在这里呢，又有关于智慧的拟人化说法。他在街头呼喊，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 不喜爱敬畏耶和华。这里经节呢谈到灾难最后会降临到那些拒绝智慧的人身上，而拒绝智慧就是不恨恶罪，结果呢就有灾难来到。神说，那时将无人能救你，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一万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作者下面呢，接着对他儿子说话。箴言的第二章。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要保守公平人的路，庇护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恶道或作恶人的道，脱离说乖妙话的人。邪僻的这个字呢，是乖张的意思，希伯来字的意为歪曲的。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喜欢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她的家陷入死地，她的路偏向阴间，凡到她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啊，这是父对子的指示。我想呢，很多时候身为父亲，我们可能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坐下来跟儿子好好谈谈生命和生活中的事，谈一谈寻找神的智慧的重要性，谈殷勤的寻求智慧如同寻求金银财富的重要性，隐藏的财宝啊，因为知识和智慧的财宝只会让有知识和有智慧的人拥有。之后呢，就是关于脱离淫妇的警告，智慧将救你脱离她，就是那个油嘴滑舌的外女。很多女人都知道，男人很喜欢听奉承话，哇，你好强壮啊，哎，请你帮我开开这个罐子好吗，哇，你好强壮啊，等等啊，你知道吗，男人呢就是爱听这个。不幸的是，我们的太太呢总是诚实的对我们说话，他们常常很直接的说，哎，有时候我觉得你真是很笨的，你怎么做这种蠢事呢，然后呢陌生人用献媚的话说，哎呀，你好聪明啊，哇，天哪，你从哪儿学来的呀，我从来都没见过跟你一样聪明的人哦，真了不起啊。哇，多少男人中过这样的诡计。这里的警告呢，就是针对那些油嘴滑舌的淫妇来讲的，要大家要小心他们。圣经说他们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他们离开了配偶，现在呢他在寻找猎物啊，寻求保障，他油嘴滑舌的来了。因为他的油嘴滑舌，连像参孙那样强壮的人也可以引诱成为可怜人，像个面团一样的任人欺压。这里呢只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警示， 小心那些油嘴滑舌的女孩啊，他们会扭曲你的判断，他们的路呢是死亡的路，你若进他们的房子就再也出不来了，他们的路通向毁灭。因此呢，父亲警告他的儿子，我们呢需要警告，不要愚蠢地听那些油嘴滑舌的人，而离弃了幼年的配偶，忘记了神的盟约，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箴言第三章，第三章接着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里呢，先看到三样东西，之后呢，我们将看到了一些组句。作者先给你一句话，然后呢，就告诉你这个话的结果。如果谨守神的诫命，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接下来的陈述是，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注意啊，是慈爱和诚实。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因此呢，我们就要看到了把慈爱和诚实的律刻在心板上的结果。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其结果就是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呢？人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有三个步骤。首先呢，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第二呢，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第三，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那么结果呢？他必指引你的路。接下来劝勉的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其结果就是，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会健康。重点是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接下来的劝勉是，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结果呢，就是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就是酒榨有新酒盈溢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不是指十诫或者摩西颁布的律法，而是讲到神的基本原则。我们呢也谈到自然规律或者磁学规律、地心引力、电学定律，以及大自然中各种各样的规律，他们呢就在那儿，我们研究他们，并且能找出相关的公式，我们晓得他们在起作用，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他们为什么管用，但是我们就是知道他们在起作用，我们知道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因此呢他们管用，其中呢有因果关系。同样的，在灵界呢也有神所设立的基本规律，也有因果关系，和我们周围自然界中的运行律一样。神有一条关于奉献的规律，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实在是怎么样运行，但是它就是管用。正如说，我不用了解电是怎么样运行的，我就可以享受电所带来的好处。同样，我不需要了解奉献规律是如何运行的，我也可以享受奉献带来的益处。这里呢，神的律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我相信出熟的果子是属于神的，我得到的第一份薪水呢是属于神的。如果我卖了一块地赚到了钱，这出熟的果子就要奉献给神。你要以财物尊荣耶和华，这一神的律在圣经很多地方呢有表述与例证。马拉基书中说道，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可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的挑战我们来试验这个律。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使徒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不能解释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只能向你保证它确实管用。神看重遵守奉献之律的人，因此呢，所罗门就劝勉他的儿子，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那结果会怎么样呢？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接下来的劝勉是，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在希伯来书中这样引用了这句箴言，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接着说呢，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如果你有恶行却不被神管教，那你最好要小心了，因为凡是神的儿女，他都会管教。我们往往呢，在做明知是错误的事情的时候被逮个正着，而我们呢却对神有不悦，心想，哎呀，为什么他们做了不受罚，而我做了却要受罚呢？这不公平啊。如果你做了却不受罚，那就危险了，这表示你呢不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只管教他的儿子。因此呢，神在我生命中的管教过程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因为呢这至少证明我是他的儿子，他不会不管我。父神呢，感谢您呢。所以呢，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或作红宝石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哇，我们真想能得着智慧，明白神和他的旨意以及生命的本质。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原来神丰富的祝福都是从智慧和知识来的。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这一切呢，我们都认为是重要的事，喜悦啊，平安啊，生命啊，快乐啊。得着智慧和知识的人就能得到这一切。之后呢，作者高举智慧并说明他的效益和结果。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作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当审判日来到， 惊恐来临的时候，你无需惧怕，你应该有信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大灾难日临到恶人的时候，我们无需惧怕。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在新约里面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有能力行善却不去做，所犯的罪呢，就如同故意犯罪一般。不能行善的罪和行恶一样，怠慢的罪就是怠慢不行善。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换句话说呢，不要拒绝他。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要兴起争端，自找麻烦。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些呢都在表达同一个真理。他讥诮呢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箴言第四章，作者呢接着对他儿子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这里呢，所罗门说的呢，是他父亲大卫和他的母亲呢88。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这里的父亲应该是指大卫。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或做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有些人呢有很多知识，却是个愚昧人，他们没有智慧，不会运用他们的知识。如果必须在知识和智慧当中做选择，最好呢就是选智慧。就像母亲告诉他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受教育，你最好呢学会动脑筋啊。智慧呢确实优于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智慧，知识可能成为危害。知识可以毁灭，智慧呢则是关键。它实际上呢是知识的正确应用，让人知道如何应用所了解的东西，这就是智慧。大卫对所罗门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就是要得着智慧的心，要得着充满智慧的心。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关于智慧呢，作者继续说，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所罗门呢，似乎又在这里强调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里呢有一个对比，恶人在暗中行走，若不行恶就不能睡觉。那么与此相对呢，义人的路呢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哇，真是美极了。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想呢，这里就是关键所在了。要切切地保守我们的心。圣经谈到人的灵魂、情感和意识，也谈到人的心，这个呢属于更深的层次。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而心里的事呢，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事。心就是人的意志中心。在经文中呢，头脑里的性和心里的性是有分别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心里相信的，影响了你的生活方式，头脑里的性呢，则可能无疾而终，不影响到生活。但是当信心深深地扎根在心里的时候，就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呢，必须切切地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原文作皮，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箴言第五章。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现在呢，作者要警告他儿子小心淫妇，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虽然她的嘴啊滴下了蜂蜜，又甜又蜜，最后呢却苦若阴沉。虽然她的口比油更滑，最后呢却快如两刃的刀，可以将你切成片了。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事实上呢，这里作者讲的是妓女，犯奸淫的妇人啊，淫妇，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这样呢，你可能会得性病，说 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我怎么干这种蠢事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但是这不能免于为自己的愚蠢自责。我不听从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你呼求，为什么我不听从老师的话呢？为什么我不听从那些教训我的人呢？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换句话说呢，要享受跟你自己妻子的婚姻关系，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不要去找外面的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这样就不致随便追逐街上的东西，以保持自己的纯洁。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圣经呢，多次谈到婚姻里的爱情之美和婚姻关系的美好，这是神设立了婚姻。开始的时候，神造男造女，并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造我们的时候，先造了我们的身体，透彻地了解圣经教训的时候，就会知道了，哦，真正的你不是身体，而是住在你身体里面的灵。但是我的灵住在我的身体里，我的身体呢，却有特殊的喜好，特殊的欲望，特殊的需要。我的身体里面有特殊的荷尔蒙和化学机制在工作，借着腺体传送了讯息给我的大脑，并且保持我的身体平衡。如果我在教会跑步，就会燃烧了很多的氧气。所谓的氧气的燃烧呢，是指血液带着氧气到身体里的很多细胞之处，它们在燃烧氧气。比如呢，肌肉细胞就会燃烧氧气，燃烧的副产品呢，就是二氧化碳。我血管里面的二氧化碳增加到了一个程度了，就会送一个讯号给我的大脑，说血液里的二氧化碳太多了，你需要去除一些，并且需要一些新鲜的氧气。然后我的大脑就对这些身体里的监视器传来的化学讯息呢，做出了反应，发命令给我的肺部，要它呢开始压缩，又发命令给心脏，心就开始工作，和肺一样的开始压缩，这样我就开始喘气的心跳也加速了。如此一来呢，我排除了二氧化碳废气，并且吸进了新鲜的氧气，以供应我的整个身体系统。这就是所谓的内循环调节，它保持了我体内的平衡。如果我体内的水分太少了，大脑呢就会接到一个信号，说哎呀，你需要多喝一点水了。哎，他就告诉我的喉咙，喉咙就发干了，哎呀，我实在要喝水了。我呢一直在出汗，我体内的湿度呢已经降到了危险的程度，身体的化学反应就是哎呀，我口渴了。神创造了这些神奇的系统，如果他没有创造这些小系统，跑来跑去的时候，你就会跌倒了，而且呢，很可能因此死亡。额外的二氧化碳留在血液里面，却没有所需的氧气，很快你就会昏迷不醒。这样呢，你不可能跑得太远，跑一段路呢，就会昏倒了。但是神把这些平衡和动力机制放进了里头，有空气驱动机制，口渴驱动机制。当然我们的细胞呢还需要其他的能源，所以啊你就会感到肚子饿。有的时候呢系统会混乱，比如啊我知道自己实在是不需要吃的那么多，但是啊我必须要吃饭呢， 这就是为了让系统维持运作。神要人类遍布全球，因此呢，神在人体里面造了生殖器官，并且造了强烈的性欲，强烈的性冲动，它使这个经验呢令人兴奋而且愉悦，好让孩子们生出来呀。否则的话呢，人类可能几年前就从地球上已经消失了。因为啊，人觉得去钓鱼比较让人更喜悦，因而呢，这是神创造的机制，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人类能够遍满全地。所以神定义这些机制呢要在婚约里面达成，其中呢两个异性在神面前立约，表明了爱对方、尊重对方、珍惜对方，直到生命的尽头。因为神知道这个关系里生下的孩子要有安全感，要有充满强烈的喜乐和爱的稳定家庭，而不是分裂的社会。因此呢，整件事都已经由神来计划好了，它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呢，并不邪恶，绝对是美丽而令人向往的。神创造了它，好让他成为丈夫和妻子合一的最深表现，两个人合而为一，结合成为一体。神甚至还把这美妙的经验属灵化，将它呢誉为基督与教会的最深的爱和合一。如果把它从神造的环境里拿出去，原本是美丽而有意义的荣耀的东西，就变成了有罪的东西了。它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扭曲了它的用途，陷入到错误，充满了罪恶感，所有负面的结果呢随之而来，变成相反的东西了。因此呢，神在这里说，当然这里是所罗门在对他的儿子说话，他谈到关于神赐予的美丽礼物生命的泉源，他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愿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这里呢是决定性的论点，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神在看你，你不要暗中去做，不能借着黑暗的掩护去做，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但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呢？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纯粹是父亲给儿子又好又圣洁的忠告，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又好又直接的忠告。好，让我们来祷告。父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学会珍惜智慧，让我们寻求它如珍宝。主啊，让我们恨恶邪恶，让我们在生活里不要宽容罪，给他留地步，让我们逃避它，好行在主你的路上、真理的路上、公义的路上。主啊，请帮助我们听从你的教诲、你的律例、你的诫命。这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